灵修，我们今天继续讲离世间品第38，那么还是在讲实地。这离世间品呢，是华严经的总复习，也是可以说是华严经的很精华的地方。我们知道华严经它之所以有那么大的殊胜呢，是一刚开始的时候从信解行证讲到实地一结束，接下去就来一个总复习，就在这离世间品，就在这个普光明殿里头来做总复习。所以过去这等于是一个循环，循环到这里来的时候，把过去的佛法重新做总复习。而复习的方法呢，它并不是像现在老师要总复习教学生去考试这样一条一条又把旧的东西拿出来，不是。他在这里呢，把这个从信解啊行这里面呢，整个通通都重新再把它复习过一次，最后才让你去到最后第九会去证，是这样子。那么我们知道，他每一次法会，他一定是在啊。一个这个特殊主定的地方在浙江开法会，那么这一次的法会是在普光明殿啊。那么世尊呢，在普光明殿的时候是坐在莲华狮子座那里，可是谁来讲呢？不是世尊来讲，不是老师来讲，是学生在讲。那这两位高足呢，一个就是普慧菩萨，一位就是普贤菩萨。我们现在心理学呀、教育心理学里头研究谈这个问题啊，特别是有一位叫做皮亚杰这一位心理学家，他特别提出过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学的东西呀、我们从我们的同学那里学来的，远比我们从老师那里学来的要多，学的还要快。我们都以为说都是世尊，从头到尾都是世尊讲的，不要注意，这部经里头你从开讲到现在有很多都不是世尊讲的，是什么？是世尊坐在那个地方，所有的这个十方哈、法界云奔通通来了，然后所有的殊胜，所有的这个弟子呢啊，就是各个法界的通通都到，然后有赞叹，有这个问候问讯，有各自陈述自己的心得，那么有彼此之间的问法。所以我们知道这一个总复习在普光明殿里头，释迦牟尼佛他只坐在这个地方，像导师在举行一次总复习啊，老师自己不讲，是由同学们来讲，所以他所讲的东西是一个总复习，是在这个地方你可以了解，就是弟子们都已经圆熟了，所以圆熟的弟子这两位其实都是成佛以后成愿再来帮助释迦牟尼佛的菩萨两个人来问答，一个是一口气呢就问了200问，一个呢是一口气呢答2000答，所以叫做普慧云心200问，普贤贫懈2000愁，是指这个意思。那为什么这个世尊会坐在普光明殿呢？因为他坐在那里，我们所谓的坐的意思就是安的意思。坐在普光明殿的时候，他坐的是什么？是莲华狮子之座。每一会世尊在那里，通通坐的是莲华狮子座，莲就是华开见佛的意思。那么我们呢，在这一会里头，我们从实信啊、实住啊，那么实行、实回向，现在要讲实地。而实地呢，我们第一地讲的是讲欢喜地，是我们如何让自己踏在一个欢喜的这个心地上。我们别以为说 这实地有一个外面的地，十个地，我们去外面踏，不是说佛把我们带到那个地方，是我们自己心有这个心地，我们自然也就在那一块土地上。你的家就是你的土地哦，你自己的事业就是你的地哦，你自己的心情就是你的地，土地的地，你在那里，在那里滋长，在那里繁衍，所有的啊善的恶的，得意的不得意的，逆的顺的，都在那个地方繁衍，那是实地啊。但是要注意，这实地呢，第一个地你要踏上去的出阶的那个地，那是欢喜地，我们已经讲过了。第二个地呢，你踏上去的呢，那就是我们上个星期给各位讲的所谓离垢地的问题。这离垢地呢，我们是从我们心灵里头是不是会去有，会去执着这个观点来讲的。我们过去给各位讲过，讲六根清净啊。我们的六根指的是指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那么这个六根如果是清净，那是感觉世界的东西，也是思维世界的东西。那么这个六根呢，如果你六根清净了，我们弟子好多弟子就会问老师傅说，师傅，那六根清净了以后又怎么样呢？对，会去问这个问题的人一定是一个高明的弟子，问过这个问题的人包括当然是郑老师在内，就去问，那如果我们都六根清净了，请问那又怎么样呢？眼睛清净了，耳朵也清净了，嘴巴也清净了，鼻孔也清净了，现在都清净了，你看会怎么样呢？如果师父是只读经没有自己没有印证的，他跟你讲清净了以后就成佛，但是如果真修行的师父，他会告诉你，清净了以后你就可以好好的回到你不清净的五浊恶世里头去好好生活，你懂吗？这就是师父他给你点了，能不能把你点开就在这里了。所有华严经他一直在教你这个问题，你们没有发现吗？他要你空，你才能够回到不空的世界去活得好。他要你学会了这个不执着，你才能够回去到执着的众生世界里头去活得好。他要你不贪欲，你才可能够回到多欲的五浊恶世里头去活得好。其实就是这些道理，是空跟有根本是不能离开的。不能离开的意思是怎么讲？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意思，是自尽这六根，使六识出六门，在六尘中无染无杂，就是所以说中国啊，只有中国人所写的都是论啊，只有一部文献被称为经典，那就是六祖坛经。这六祖坛经这部经里的每一句话你给他看，通通都是字字都是珠玑的，它都是从经文里的必须完全消化以后，然后两几句话它就全部都表达得很清楚的。只有是能够尽自己的本心，使六识出六门，六识出六门，那当然指的是指六根清净哦。但六根清净就必须回到六尘中无染无杂，你在六尘里的五浊恶世里头你无染无杂，所以来去自由，通用无滞，你来去都很自由，你内心自由了，你通用无滞。如果你一直想着在你的人一生当中，你很想什么东西都很如意啊，一定是小孩子成绩单上通通都是最好的，先生的过去的记录都是非常完美的啊，太太一定都是这么样子的相夫教子，中国人很喜欢完美呢。但是这完美的这东西往往也就是我们带来更大的执着的原因。你要注意，在六尘中无染无杂，大劫不遇小劫出入可也，你要有那种清，一定是自己的根已经清净的时候你才办得到， 灯清净的意思，没亮滴滴的。现在有一种锅子哈，叫不会粘的那种锅子，就是指这个意思。执着哈，就是你那个锅子哈，那个摩吉煎上去就粘上去，那不行。现在那个不粘的那个锅子啊，那个上面叫做 silver stone， 是不是那种的？你看它就不会粘住，是不是？要不然你要弄很多的油，最好油能够浮起来才不会粘住，否则它还会粘住。但现在那个锅子真好，即使从锅子里头也得到很大的启发。你要学习像那个不会粘贴的锅子才好，你不要锅子煎下去就粘着，就变成粘在锅上，那个煎席挑了你又凉掉的煎席，你到底在做什么？你要学，要知道，你要你说都人生都没有黏黏黏互相粘稠的哈粘黏的事情是不可能的，但是你必须是一个不黏的那个锅，你那个炒菜的那个盘子呢，也必须是不粘的盘子，那你炒起来就没有问题。不管你要炒的是摩吉还是要炒什么东西，摩吉都会在里头炒，它都不会粘。我们要学会这样子。我们如果会粘的时候哈，很麻烦。那所以粘呢，这事情是在我们学佛里头，我们可以用这样比喻说，它简直就像啊执着的意思。所以你能如此的时候，就通用无助，你就不会按那凉掉掉卡掉掉，那你自然不会卡掉掉，这个锅子啊就很方便。不过你一定会问他老师，那如果我要卡掉掉怎么办？卡掉掉可以啊，卡脚歇掉这里啊，那个锅子要常常洗一洗啊，是不是？要煎的时候弄多弄一点油，是不是就不会粘住？那煎完了要常常洗呀，不然粘住怎么办呢？所以要常常洗，所以心内要常常洗才可以。所以呢，说这个佛陀哈、啊、这么讲啊，说心净即佛土净，你是心里净了，心净的其实六根就净。六根的净并不是我六根都不用了叫六根净，那就糟糕了，那你就变成一个大白痴了嘛，是不是？我们学佛是要最后智能上要开展出来，智慧上更要开发出来。所以我们知道离垢地的意思呢，就是不要让你那个锅子哈、啊，每天照炒菜三餐在那边靠着它吃饭，那个东西弄得都是脏兮兮的，要离垢，那你才能够炒出煮出来的汤是清清的，说啊这个很爽口，炒出来的菜啊那个色泽都是很好的。毕竟锅子还是要炒菜的，要你十六式出六门，毕竟还是要炒菜，不是叫你连菜都不要炒，连锅子都不煮，那种清净叫断灭啊。那么好，我们上次讲这个离垢，离垢呢是一定要使这个心能清净，才能够导致那六根清净。那么离垢呢，我们上个星期解释到身心的问题，增上身心的问题，我们还是再把它解释一下。我们同修常常都会，有时候都会讲说，老师你到最后都是很快就把它讲过去了，我们还是把它再把上次的再把它复习一下。身心的意思是什么？你看那个大海哈、啊，你看它上头的波涛在上头，那个湖泊哈、啊，波涛在上头，但是底下它是安定的。那个安定的那一部分叫身心，身心就是你内心里头很清净的意思。所以深深的是不染世间法的身心，你夹定不粘锅的那个身心，是随顺一切智身心。那种随顺一切智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啊。为什么会随顺呢？因为不粘锅，它就不会随顺一切心智啊。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这个啊，这个家里的人，或者是乃至于在整个社会，在政治上也是一样。你说，这政治是要随顺众生的，别以为自己以为自己的看法很对，我这一党的看法很对，就绝对是这一党的，就完全推行下去就可以的。他必须要随顺的。 才行。随顺并不是依照别人的意志，不是，是我们能够考虑别人叫随顺，我们要考虑到别人的需要叫随顺，能够随顺一切智的这种身心呢，是任何一个人提出来的不同的看法，我们都能够随顺。随顺不是顺着他，而是我能够包容，去了解他，也许我们可以把他也包容进来，那是随顺。那么不染二圣，什么不染二圣呢？大圣小圣，如果你在这里产生冲突，你就不懂得随顺，而且你已经连锅了。你说某某和尚、某某大师、某某法师，他怎么会这么样子的入世？入世简直像跟我们普通人一样。哎，你讲这句话讲的好像对，但好像完全的不对。另外一位，他修行的很好啊，他很轻，什么事情都不管，万缘放下。你觉得他是很好，但他是自了汉。自了汉是小圣的修行方法，但是呢，另外这位他已经修过自了汉小圣的修行方法，他已经回到大圣来，就是说，我不只是为我自己去超脱，为我自己欢喜，我愿意，因为我不再粘锅了，所以我现在可以炒大锅的，所以我跟很多的人都可以来结缘。所以你看他感觉他好像很随顺我们的世俗法，其实我不敢这么讲说他不是一位高僧啊，但是只有那些修行或闻法闻得很早的人，他才有那么大的胆量说，我看那个人是正智和尚，不可以这样子啊。那个人是一个我看他欲心很重，那个人还不是一样在组织这一位法师，还不在组织这么大的庞大机构，你弄错了。所以我们知道人家那个是大心呢，这个批评者是小心呢，那个小心是指大小的小，不是我们细心那个小心呢。增上身心的意思是不退转增上身心，也就是增上的意思是圣进上求，就是更进一步的意思。所以增上身心，我们在自己的身心上，我们更在那个地方去求，我们在那个地方去发展，去开拓更多的智慧出来，叫增上身心。所以增上身心呢，是能够不只是增上不退转的增上身心，我们就看到他离疑惑啊，那么增上身心，正持增上身心，最胜增上身心，广大增上身心，自在等啊，增上身心，自在的事情，讲增上身心是容易，以为说我这个身心已经深了，我还增上身心，是不是更深了呢？他的意思不是这样，是身心本身在那个地方，你有了身心以后，你要去增上，使这个身心确实能够发挥这个身心本身的智慧，它的光明能够在这个地方慢慢的展现出来，那是增上身心，而不是说身心只是身心是一个清心清净心，增上心心呢，并不是更清心，清心就只有清心了，没有更清心。如果还有更清心，就表示原来的清心不是清心，不是身心。增上心心是这个心本身，这个身心我们开始让它发芽茁壮了，是这个增上身心。身心呢，本身就是我们所谓的法身啊，我们的法身。我过去给各位讲过的，我们有一个心，这个心是在我们的深度的，这个心不是在外头的，它可以拿来学佛，也可以拿来学物理学化学，也可以拿来学赚钱买股票都可以。但是这个心，它可以买股票，可以学物理学数学，但是它却不属于数学，也不属于股票，也不属于物理。那么这个既不属于任何一个东西，但是每一个地方通通都可以产生它的作用的，那个不属于什么东西的部分，它就是清净心，它就是我们的自性，那就是我们的清净心智如是万金啊。清净心智如是万金是指那个东西，但那个东西呢反应迟钝，成垢 挡住了，反应迟钝，所以人家股票都卖光了，你还留着，结果自己就去掉掉了啊！这个人家这个很快就可以把重点整理出来，你呢？他听的时候还在打瞌睡的样子，所以没有办法听出来。是这个地方有一个东西你被蒙蔽了，一定有一段被蒙蔽的啊。那个部分应该是众生平等的，所有十法界会产生不同的原因是从这里来的。那么好，真上身心是身心本身慢慢的在那个地方产生广大自在，慢慢在那个地方成长发挥的。勤修十波罗蜜那是离垢地，但十波罗蜜本来就是佛法的核心嘛，这到处都在提的，我们这个我们可以把它跳过去。决定解，决定解就是显善起修的意思啊，显示出我们啊心灵的成长，显示出我们能够让我们一天比一天更有丰富的这个智慧展现出来。那这个力量呢，我们称为决定。决定解本身也代表着我们有一种愿力，要去自己慢慢的去开悟出我们自己的内在世界的这一份智慧，这叫做决定解。也就是我们用我们的智慧去接触我们日常生活的事情，叫决定解。它是最上决定解、庄严决定解、广大决定解、极灭决定解、普遍决定解、堪证决定解、坚固决定解、明断现前上龙决定解。这个决定解的意思就是我们因为离垢了以后，我们有一种愿力很强的，我们在那个地方去展现我们最高庄严的人生，宽大的襟怀，极灭的妙心。要注意，极灭的后头一定是妙心，不是极灭以后就是极灭。极灭是我们把我们心里头的成见、偏见这些东西把它放下来，叫极灭，它就是空。因为它是空，所以才叫做涅槃妙心，它才叫做妙心。普遍决定解是我们所谓的普遍妥当性，这颗心是清净的时候，到哪一个地方都具有普遍妥当性。堪任可以大用的意思，坚固是不会被牵动走的意思，明断是清楚明白的意思，现前是当下实现生活的意思。这些东西都是决定解，也就是说只有你离垢地的时候，你能这么做才能达到那个离垢，也离垢的时候你才能够同时产生这决定解出来。可是有两种决定解产生的大用，一个是决定解知诸世界，一个是决定解知众生界。那个逗号，两个逗号都不一样，它是连起来的，叫决定解知诸世界，一个是决定解知众生界。简单的说，是决定解的这颗身心啊，它能够用这个心去知一切世界。那知一切世界的知世界，我们周遭的种种的世界，它的一个种种的一些我们跟这个世界之间的一个基本判断。也许你会，很多人会怀疑这个问题，说那如果这样科学家还研究什么东西？不，这个是心灵的，不是指科学的那个东西，不是。所以决定解知诸世界是知什么？知我跟世界之间的关系，知世界之间种种众生之间他们彼此之间相处的真理，知那个彼此之间和谐的那一份有情众生的关系，那是决定解知诸世界。也就会发觉这个世界是一多相即的，是重重相融的。什么是一多相即的呢？你是不可能说这世界只有人类存在，其他人都不要存在，你想可能吗？你今天吃了多少众生，多少众生现身给你，当然你也不输给众生。所以这个生态必须是平衡的，这棵山不能够只种一种树，中华民国所有的土地不能够只种一种树，不可以。如果这棵山全部都是一个 宝矿，那我们全整个台湾的山通通都变成宝矿，可以不可以呢？也没有水喝，也没有东西吃，所以它是一多相及的。我们日常生活之间也是一样，也是一多相及的。家庭是一，家庭的成员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是多，它是相及的。它总是啊，有长的，有短的，截长补短的，有彼此之间必须要互相退让、互相包容的，都是一多相及的问题。所以是重重相融的世界。你用那个清净的心，用离垢以后的身心、真上身心去勤修持波罗蜜，你在这个地方发明这个决定解，用这个决定解来看我们周遭的生命的时候，周遭的生命现象的时候，你会发觉其实跟我们同时而存在的这些人，跟我们同时存在的一切有情众生，都很值得我们欢喜，都很值得我们爱护。这个时候慈悲心也出来，彼此之间的空间的智慧也就建立起来。那是决定解之诸世界，可是决定解之众生界呢，它就从蜘蛛世界跑到众生世界来，知一切众生本性无实，啊，知一切众生皆习入如来藏。一切众生就是如来藏，就是那个身心嘛。如来藏就是身心嘛。我过去给各位讲过，说佛陀拈花微笑的时候，是不是？我有正法眼藏，他是正法眼，啊，那在哪里呢？它是从如来藏那里来的，所以一切众生本性无实。这里所谓的本性无实，就一般所谓的 nature， 我们的种种的性质本身是，并不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它不断在变。你说，你年轻的时候，人家说哦，你很英俊，你很漂亮，你自己觉得很漂亮。你已经65岁、70岁，在哪差来看，你还能够给自己讲自己我的本质是很漂亮吗？已经不能再称为漂亮了。我过去年轻的时候，我的皮肤很好，老了以后，你讲说你的皮肤很好都不正，你用烫斗去烫它还是不会平。它这个本质是无实的，是无实的。它告诉你，周遭的东西是变化无常的。所以是诸行无常的问题。那么正因为是一切众生本性无实，这些东西你所能看到的一切的生命的现象，它东西都是变化的，你看出来了。真正恒常的永恒的东西是什么？就是那个你穿着这个衣服，什么衣服？你肉体就是他的衣服，你的身体其实就是他的衣服。我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无畏真人，他既不能够描摹，也不能够叙述，也没有办法把照相照出来，但他俩每天都会穿着一件叫做智慧型的外衣。那个智慧型的外衣就是你的身体，他会思考，又会操纵，又会种种什么东西都会，但有一个那个自信，他躲在那里头，他在操纵这架机器。这架机器有一天他会坏，他会老，但是你又从那里又出来，然后再找一个，再钻进去，然后再开，开又成长又大，然后又掉下去，这叫轮回啊！这就是一直跑不出去的原因呢、啊。所以我们充其量也只都是从这个身体到另外一个身体如此而已。所以有人就讲啊，哎呀，说真的，我这么苦，我这么老了才这么苦，我苦了以后才来学佛。我说你对啊，你一定福报很大。要不然你不会老了以后才让你这么苦。为什么？没有这么苦，没有这些感情上的困扰，没有这么子女给你这么大的气偶的话，那你还没有想到要跟郑老师学佛呢。现在好了，你应该想想这里面呢，要不是 你平常还很不错，无量劫修来的，你还没有那个机会啊。所以有的人当他碰到难题了，他想说我应该来学佛，然后他就皈依了，就学佛了，然后他最后真的往生。他从这个地方，这个人世间就是这样。有的人说我一辈子都做了很多很好的事情，为什么我到老的时候给我一个家破人亡四个字？你看为什么叫家破人亡四个字呢？先生啊，往生了，走掉了，这 这个原来成的家现在不是破了吗？是不是？那自己呢？他说你看，小孩子一个在美国，一个在日本，通通都不在身边，只剩下一个。现在呢，我说正好好修行啊，他给你一个机会，这就是你为什么很努力，这一辈子做了很多善事的最好的给你的答案呢，最好的一个结果啊。你如果现在子孙都在你旁边，生了好多小孩子，孙子给你抱，你看吧，你会很疼他。要走的时候，他们还跟你讲，哎呀，你不要走哦，你还走不了啊。要看清楚。所以决定解之是众生界，这众生界本身本性无始，所以一切众生界悉入如来藏，最后的众生最后都是见自己的如来。各位，我要考考各位，这个地方所讲的知一切众生界悉入如来藏，那个悉入如来藏的这个如来藏，是我过去给各位讲的是如所从来的如来呢，还是无所从来的如来？应该是悉入如来藏是无所从来的如来，它本质具足，何其自信本质具足，何其自信本质圆融，都在这个地方的。所以他是要回到这个悉入如来藏来，知一切众生啊，为现如来相好，极尽威仪开悟众生。所以一切的众生呢，他都现如来相。这个如来相是什么如来？如所从来的如来。什么叫如所从来呢？你现在这个样子就是你的如来啊！你要把如来这个延续性把它看清楚啊！你生下来不晓得自己长得什么样子，慢慢长大了，越来越大哦，开始会照镜子了，会去懂得别人对你的批评，懂得别人对你的看法的时候，你开始感觉到有一个强烈的我。然后呢，你去了解自己的体能，自己拥有的财产，自己有的名望权力啊，我自己的家产，这个东西你看起来好像是你自己，但是这是看起来是你自己，佛也没有讲说这不是你自己，是你现在在那个地方看得到的那一部分，但是如所从来的一部分。你个子矮又没有力气，那你就得接受你自己如所从来，好好的啊，去训练自己的身体，好好的保持自己身体的健康，好好的根据自己的体能去发展自己应该走的那一份事业。你现在在自己的家庭，我们是一个穷困的家庭，我们如所从来，我们只用这么多钱，只有收入这么多，我照这些东西如实的来运用也是如所从来。可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来了，这个家庭里头先生跟别人跑了，现在先生在外头有外遇了，我的内心里头觉得很难过，哪一个人不难过呢？但现在你必须要认清你的生活的部分，这个如所从来这一部分就有这件事情，你现在必须要去面对它。那去面对它解决它之前，一定要先你能接受它才行。你一直不想接受它，那你就没有办法面对它，你没有办法去承担它，那么你一直想逃避它，就会产生心理的疾病，因为你没有那个勇气去面对它。所以必须是去了解去接受，人生里头有很多的苦，那我们那个苦也是属于我们如来的一部分，是这个如来是世间法的如来。所以我常常为了要解释这个如来，我特地把它发明了，说量用这样来给你解释。其实当下即是如来，指的是指你现在你所必须接受的这个。可是这些东西一切是空，那是当下你又见到一个无所从来的永恒亘古不变的那个如来，那个如来是活活泼泼的，那个如来没有时间的限制，那个如来没有国度的限制，那个如来没有过去是现在是未来是的限制，所以叫做无过去是无现在是无未来是，也无过去心无现在心也无未来心，所以也没有过去佛，也没有现在佛，也没有未来佛，当下十方法界全入一心啊，这一心连一个色相都没有，所以三千大千世界都可以融入 一毫端，而且比一毫端跟它比的话，一毫端比它比三千大千世界大无量倍。你该知道，它只是在让你去注意一个问题，那个部分已经不是一个色相界的东西了。所以当我们接触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是我们接触到我们所谓的真正的我们的自信，我们的如来，是我们能够开悟的部分，是接到这里头来。其实我们说离垢地，就是当我们这些垢离掉了以后，这个地，这个如来是活泼的，这个如来既可以到地狱去化度众生，变成地藏菩萨，但这个如来也可以到娑婆世界来，变成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都可以。这个如来也可以一刹那间回到十方法界，在那地方得大自在，入亘古定啊，是一刹那之间同时都有的。所以我们现在在这里说法，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听闻这个华严经，我们知道这个讲堂其实现在是在法界里，而每一个人的心都在法界里，而这一段时间你跟我都在这里听闻，你跟我同时都在这个法界里头，而且我们彼此很深的互动过。我还甚至可以告诉你，这件事情可能在无量劫以前也是如此这样子的发生过，不晓得哪一个时间我们发生过、交汇过如此。这是很奇妙的事情，这是一个宗教的问题。我们有一位同修问我说：“老师，我读这么多经，读完了这个经，我认真的读，是不是这个经本身会使我产生了一种对于我产生了一种安定的效果？好好的读经产生安定的效果？”那当然，你好好读经，经本身可以产生安定的效果是真的啊。老太婆，你真正有身心有信心，你看到老太婆一个字都不认识，她只念个佛，拿了一本佛经放在她家的桌子上，她也不读，她只是早上要擦桌子的时候才拿起来，怕有灰尘又把它弄回去，那本经常常摸，好像也很认真读过一样，弄也弯杠这样哈。但是他开悟了，问题读经真正最重要的事情是开悟，这事情应该这么讲。如果你现在想要到这个百货公司去买一个东西，那么你现在从现在开始，你出发到百货公司这个整个过程，你可能要找一个公共汽车站坐车子，要不然就是你自己驾一部计程车，这是你没有车子你必须这么做。可是你有车子，你就必须要找到你自己的车子，然后发动它开到那边去。可是这部车子，无论你是自己的车子，你骑脚踏车、骑摩托车，或者是坐公共汽车，你终究去了，是入了那个百货公司的门，进去里头以后，你才发觉百货公司里头有这么多东西是我所要的。这只是比喻而已，这个生命世界的属于属灵世界的东西，读经看教，当然你婉转总归自己，回到了自己心灵世界。当你的心一打开的时候，当你的心窗一旦打开的时候，你的真正懂得，你会发现生活原来是如此的美，你会发觉原来很多痛苦的东西并不是那么的痛苦，这件事情不是高不可攀的事情哦。这件事情你去看看啊，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二次世界大战的富兰克，他是一个医生，他被抓到集中营里头去，他又是个医生，要去接受这么多苦难，然后随时随地有一个人就抓去，然后就把他打死，但是他还是过去了。他在那里他发现了一件事情，生命最重要的事情似乎看到了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你看到了吗？你曾经接触过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吗？如果你要去接触了生命的意义，那到底是哪一条路呢？是一定是你的心开了，你的心胸开了以后，你才会真正体会得到说，窗户打开呢， 你放眼去看看的时候，外头是多么的美，是如此吧。我常常喜欢背这首诗给你们听吧。举手攀南斗，回身倚北城，探头天外看，谁是我班人。是如此哦，谁是你？那时候你已经感觉到你现在所拥有的这些东西已经不在粘锅了，但是你却在锅里头，但你已经不粘锅了，你一样在这个家庭，你一样碰到这个讲起话来就令你觉得啊很不舒服的啊子女，或者是这个自己的亲人，但是你不粘锅。这个不粘锅这件事情真难得，我今天发明了一个不粘锅的一个东西给各位去做比喻哈，你是比较容易了解的啊。所以我们就是讲的是讲离垢地，我们上个星期讲离垢地是在讲那离垢地心里的垢的部分是由于我们的欲而形成的，是由于我们想要占有而形成的，是由于我们什么东西都往自己我们内心里头我们想要拥有它而形成的，最后我们变成所拥有东西的奴隶，我们变成不净的，我们陷在垢里头。现在佛告诉我们第二地就是离垢地，那么这里面两地做一个比较，欢喜地呢的时候你还有垢，你有欢喜垢，也就是说你想让你的生活欢喜的话，欢喜的本身你去追求欢喜的本身还有垢，欢喜没有来的时候你会有不欢喜，垢去掉了以后你去制造欢喜或不制造欢喜都有欢喜，所以离垢地比欢喜地更欢喜。我们把它再重述一下这个基本的观念，内心里头生出的一个基本问题，我如果想要去追求快乐的时候，通常所追求的快乐是并不快乐的。我如果不是要去追求快乐，而本身生活本身就能够让我开心的时候，我们做到很多事情都让我们快乐的，都让我们欢喜的。所以过去有几位我们心理学界的老朋友们啊，应邀说我们来写一本书叫《快乐如何追求》啊，里面有杨国书教授，有吴敬吉教授啊，其中我写了一篇啊，我写了一篇，我记得第一句话写什么呢？快乐是没有办法追求的。虽然这句话跟书名有点不同啊，但是快乐真的没办法追求，通常是越追求越不快乐。你不说吗？为什么这个人他想要去外头去找一些乐子来泡一泡呢？那是因为他想追求一点乐子嘛。但是通常他去追求那个快乐完了，有时候产生的不快乐更大。好了，我有点不如意的事情，我现在想追求快乐，让不如意的事情最好走开。你越想去赶他，你越快乐。他就是这么样子，快乐的事情不是用一种东西啊，刚才讲三有份快乐有份哈，上了去哈，撒下去哈，以后你这个伤口哈就会觉得舒服起来，也不是这样子啊。味精放在那里头，你把它放多一点，其实并不好吃哦。你常吃甜的也并不快乐啊。啊，你看吧，我常常有时候有这种感觉，我爱喝茶，喝点茶嘛。可是呢，喝久了以后去懂得茶的味道，这是哪里的茶？这是最好的茶。那当然。那我儿子可以品到最好的茶，是有好朋友送你一点会捧到品到，它确实是很好。可是你要知道，如果你很想一直想要去喝那个好的茶的时候，你就糟糕了，你已经变成那个茶的奴隶，保证永远不快乐了。哎，是不可以追求的吧？但也不是说你绝对不可以有的吧，你知道吗？那第三个讲发光地，现在我们能从欢喜地去欢喜庆贺我们的人生，然后我们又从那个地方能够把离垢的部分去掉的时候，我们似乎更恬淡，越恬淡的人就越容易在他的人生当中越能够舒展的开来。哎，我跟企业界的企业家们曾经谈过这个问题，我说哎，你们在这个事业的发展上把这样一笔钱拿来投资下去， 我自己现在来想象，用同理心来想，我是你的话，我也会很担心哦。啊，你怎么克服这个担心呢？克服这个成败上给你内心里头的压力呢？你知道大部分人怎么说吗？他们说做生意人生都同样，做生意或者是人生是同样一回事。如果你认为你想有的东西要把它放在你的手里头，那么你一定很痛苦。你投资，你决定要投资，你计划好就决定要投资，投资出去了以后就准备很洒脱，所以好好的干，这里面顺逆之间不能够影响你的生活。他说你才有更好的力量去把你的投资的事业做得更好。我说哇，这好高明呢，这是我们菩萨十地里头的一地呢。所以啊，我有时候非常敬重人家讲说树井底下好修行，侯门底下也好修行，那个工作很辛苦很忙，那个地方他当然修行呢、啊。我们有时候觉得说，哎呀，这个人怎么整人做这么大的生意，他一定很贪。不是啊，他不是贪啊，他根本一点都不贪，他吃的比你少，用的比你不好，他所享用的东西都比你少，那你又讲了，那你还何必那么傻那么辛苦。他不，我这样做我觉得我是一种很大的心愿，也是一种大愿。你看企业经营这么多人，他们都到这个企业机构来，他们都有饭吃的，他们的心愿你没有注意到而已。但是他要逃税要做什么，他不得不，为什么？因为这个事业本身又必须要发展，